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有很多东西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能学到的。
认识朋友那样，你不是勉强去交朋友吗？
这个弟兄他的身高不高啊，
可能在同样一个服侍的环境里边，是比较容易去了解一个人的。
可以称得上他现在是我最好的朋友。
金钱想拉拢李诺去跟我有一个什么辅导之类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宋山。
啊，再次欢迎宋山
丽云。耶，
谢谢。
我感觉每次要跟他录音我都要再问一下回来录音感觉怎么样。
可以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就没有那么战战兢兢了。
好像上一次也是这么回答。
没有，上一次就是讲的是战战兢兢。
对啊，上一次是
就是第一次没有来得及讲这个。
没有机会讲。
没有机会讲。行，以后来的时候每一次都先汇报一下这个感受。
心态怎么样？
要了要了，抒发一下这个。
对对对对。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团契嘛，对吧？
对、啊、
所以
先请宋山分享一下这周的生活吧。团契嘛，
这么突然之间。
通常
我都没反应过来。
这些分享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词语、
很好啊，工作忙碌。
还行。
对啊，还上班下班。
真的，最近我有一些好久不见的朋友们或者是前同事啊，然后就问你啊最近还好吗，然后我就回还行。我已经
真的不行。
其实我感觉现在好像这个生活的跨度也不是很大啊，可能是因为30多岁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暂时还没有很大的挑战、因为婚也结了，这个小孩还在路上嘛，是不是？对，为什么会说到这些呢？哎，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那就是团契嘛。
确实
很好解释。
真的真的。但是哎，我也发现呢，每一次就我自己的一个团契里头不乏的就是如果好久不见确实就会问啊你最近怎么样啊，这个生活啊工作啊或者是家庭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好像是一个挺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开场白。
开场白。
开场白。对。其实回答还行呢、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惨也真的不惨。但是好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
我是觉得没什么改变嘛。
对，就没什么值得说。哎呀，我最近谈了一个大项目，对吧？
或者是换工作了，
对呀、对呀、
或者说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所以那除了还行，没有什么特别表达啊、没什么特别的，
是
对吧？对。
但是诺哥，我们要缓一缓，因为那个宋山还没讲。最近生活怎么样？
他刚刚不是说了，就是那些词儿。
对啊，就是那些很中性的。
不过宋山确实没，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他身边的人倒是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对不对？
是哪个？
比如
你吗？
还要我说比如
谁？
来，你自己讲讲嘛，都讲一讲啊。哎，比方说呢，就是你身边有一些人，他已经踏入到另外的一些人生的阶段了。
我知道你说什么了，对对对，是就是跟我同龄的以前一起这个大专的一个同学兼好朋友就结婚了，对，
是是。我们也真的是私底下也是一个团契来的、
当然了，
就是有点像闺蜜之间的这个对话搬到这个更公开的场合。
哎，对哈、我还没问过宋山，我们这些 私底下的话能不能够讲出来？哎呀，是我私，
要问你们我朋友了。
放心，没有开名字。那我其实就是对看能讲多少，宋山就讲多少啊。就说呢，我真的也问过这个宋山，我说啊，既然身边的人都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啊，人生踏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你呢？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嗯，
这个可以说吧？
可以啦。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都有说过，可能刚刚开始意识到身边的人有转变的时候，我是有点恐惧的。
嗯，
不太适应，好像大家都有变化，然后我自己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对比其他人来说。嗯，然后就是过了一两年，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就算我想变也不是可以一说变就有嘛。
嗯，
对，我就没有说这个一定想追求到就是别人有伴侣，我自己也有伴侣，当然是有一个憧憬了，但是就像认识朋友那样，你不是勉强去交朋友吗？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嗯嗯，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嗯，就
是
你们两个又重新定了这期节目的主题，是不是？
哎，真的，我突然之间呢，真的灵感来了，你知道？哎，你等一下，你们没有试过这种情况吗？就是你在一个小组或者团契里头呢，你本来可能那个带领
他被感动了，
就是带领小组的那个人，他可能觉得啊，我今天啊一定要就是达到某一些的任务，
嗯，
这可能对于他来说就说啊，已经预先好要谈什么话题。嗯，可是呢，回去见到那些组员们，那些小组员啊，就觉得哦，怎么一下子可能我们聊着聊着，然后就这个方向呢就有点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了。
嗯，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转换呢？诺哥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难题不在我
啊，在宋山吗？
对，在宋山。
好像是心田想拉拢。
没有没有，
李诺去跟我有一个什么辅导之类的。
不是，你这个想的太多了。我是山妹啊，就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问诺哥呢？主要是其实也是给我们线上的一些团友们一些的灵感或者一些点子。有时候可能真的是这样。
嗯，
就是面临实际上哎，我所预备的东西不是我当下哎受感动了，对不对？就突然之间想要转换这个跑道了。
嗯，
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哦，这是又延伸了第三个问题。
好多问题啊。
对
呀，啊，跟不上了，
你
跟不上
了。对，我们听听。
我先大概梳理一下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录音之前呢，我知道的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放下手机。但我们的节目啊录到快十分钟了，我们根本没有提手机这两个字，是我提出来的。
哎，
然后呢，
是是是，
随着这个新田对于宋山的关怀，然后呢就衍生出第二个问题，就是对
人生阶段，
对人生阶段的问题，可能说的更针对性一点，比如说有交友啊或者是情感关系这些问题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新田呢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用悟性去准备好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灵性的感动。
好，那诺哥
都有关系，好像三个问题。
你看，
嗯，
山妹说有关系了吗？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就不在我呢？
嗯，
其实我是觉得主要是要看一看宋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是，
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方面你更有兴趣去探讨
啊，探索，啊，
对，
都有哦，
都有，有
三
期节目。
哎，
你看这些，
我来，
这就是自己挖坑，然后自己跳进去。
哎，但是我是欣赏的，啊，
对，我也是欣赏的，啊。
对呀，啊，他不会说，哎呀，我虽然有兴趣，但我不说出来。不过一定程度上我确实觉得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个人的人生阶段的问题呢，
是
我就稍微延展一点，即便是在团契当中不一定啊，除非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单身的一个辅导，
嗯
啊，或者就是婚恋主题的辅导，
是
那么你就非常明确的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展开去讲。但是如果是一个常规的团契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预先的通知大家，让大家知道，哦，我们会有这样内容的探讨，也邀请大家可以有自己真实处境的分享的话呢，我个人会更倾向于看对方的感受怎么样。
嗯，
如果觉得 OK 接受，甚至是你想要去发问的问题，那我觉得这是比较理想的。不然的话，我就比较担心，可能对于你，比如说，很显然现在就是2-1嘛，我们两个都已经进入到这个下一个，
把宋山给夹起来。
对，我就很担心这个，因为说实话，就是用现在互联网上那个说法，就是我们这种状态很容易说话有跌位的。
嗯，哎，对。
哎呀，就是恋爱嘛，或者哎呀，结婚就是那回事。
是，然后我没想到，其实宋山的这个回应让我也很意外。
是
吧？他说我都感兴趣。那是不是就正中下怀了呢，诺哥？
这个也看你呀，这个
又回到我身上。
你看，大家就发现了，我是不承担责任的。
这个球抛来抛去，
对呀，推来推去。所以问题又回到宋山了嘛，对不对？就三个不同的方向，你比较感兴趣的是哪个？都感兴趣。那么今天啊，最有感动是哪个？我们
这个就很可怕，
抽签喽，
不是，这个就很可怕，你知道吗？就是在一个群体里边，或者说在一个小组团体里边，有一个人说我很感动，然后逼着别人也要感动。
那好像也是啊，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人少嘛，才三个，比较好
投票就好了嘛。要聊手机的举手。
没有票啊。
要聊要说的这么有针对性吗？就是要聊人生阶段的举手。那我也觉得可以举手。
好嘞。那就
要聊各那个灵性的这个感动和悟性的准备的这个过度的举手。没票。
宋山都没举，你知道吗？因为他都感兴趣。
他都感兴趣。
对。
他不表态了。
那行了。
那我们就直接就第二个选项。
哇，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近呢，我就看我们这个开团的次数，已经是30几次的开团了。诺哥，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
就到第57的时候，对
呀，
啊，
然后就来个线上的大团契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说呢，我们到时候给这个线上的团契一个热身，到时候就让我们其他的线上的团友说，啊，我们现在有 ABCD 一餐啊，你要选哪个餐看看，对不对？
就是没有显示那个选择，是
没有一不是，或者就是按心田的表达，是我们过去的团契或者录节目的方式，是我们先确定一个话题和要聊的方向。但很可能我们到线上团契的时候，我们很难帮大家确认一个话题。那很有可能是听众觉得啊，我想聊哪些话题，或者我对哪个有兴趣的，
是，
然后我们就大家公开来投票。
对，不就很像我们现在的状态吗？
对，而且我觉得呀，就是回到我们说本来要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来说，
是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要允许我们在团契里是可以投票的，对吧？就比如说大家今天投票好了，那我今天是我们一块查经，
是
啊，还是一块就是聊聊天，彼此带导，或者今天我们就投票出去体育运动，对吧？
都行，都行。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确定了第二个话题的话，
那可就要
这个担子可能就落在宋山的身上。
不过我也确实呢，记得我们曾经在某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好像不止一期吧，就问过我们其他线上团友说，你们有什么想要谈论的话题呢？
啊，对，
欢迎在这个留言板呢可以告诉我们。
对 对。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好像是维珍姊妹吧，他就讲了说呢，哎，能不能够找一期呢来谈谈这个，你怎么样确认对方 就是那个合适的伴侣
神所预备的，
对，嗯，你是不是也有印象的
啊？对对，我知道，我记得。
那适不适合放在这集谈呢？啊，不知道。
没有，我们单独抽开来看吧。
啊，
因为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肯定对于宋山来说，你要一开始你就去讲一些自己的感受或者心理的状态，
比较容易，
是有点难的。
啊，有点难吗？
我的理解应该是有点难的。
从何说？
对，那
是是是，
我现在就觉得可以把问题交给信田了。
哎，
因为你们都是女生吗？然后你肯定有这个经过吗？对不对？
是是是是，
就是所谓的人生阶段，我想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能互通，但是因为男女本身就有一些区别，在预备自己心态的时候肯定有一些不同的，不如你先聊一聊你。
我啊？
对啊，
你说我曾经
的，就是面对这个人生阶段的这个，
那我要倒带一下，你知道，毕竟也可能要倒带到十年前。
蔡依林出场了。
好好，终于开始，就是回到十年前左右吧，就是那会儿好像刚刚大学毕业，然后呢就刚出这个职场。为什么我会谈到那个时候呢？因为呢，在大学我就谈了一段恋爱，就在大三的时候就分开了。所以呢，就是整个大四，因为大四我们就实习了一年，然后呢都是一个就是没有另一半的一个状态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其实也还在疗伤的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过去分分合合，就是上一段关系分分合合，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疗伤啦，然后专注在实习上，然后也寻求未来的工作的方向。所以那个阶段呢，我觉得我还走得挺充实的，真的是挺充实，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呢我实际做的事情上面还有服饰上，我觉得非常的充实。然后有没有觉得身边有合适的一些弟兄呢？坦白说是有的，就是我自己观察的当中呢，我也觉得哎呀，可能是不是某一个弟兄也我自己觉得好像也挺合适的。可是呢，我就在这个祷告的当中，我不记得这段有没有在过去的，我好像比较少聊这个情感方面。
是
哎，你看诺哥一脸就是看好戏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真的我真的不急的，因为我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很多也是在恋爱的关系当中啊，这个一定的。然后你看到人家出双入对的，你总会觉得啊，好像有点不自在。啊，等一下，那个
不自在，
对，不自在，因为我是一个挺害怕孤独的人啊，所以呢，你就能够知道，就是好长的有两三年的时候是有伴侣的时候，哎，突然间回复到一个单身状态，总是会有一些感到孤单的时候。你去街上啊，看到情侣啊，双双对对的哈，然后现在要自己学会独立吃饭，就觉得。啊，好孤单哦。然后逛街又自己一个人，那我就把耳机戴上吧。就是这样的，你能够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我真的也很感恩，因为那个时候我刚不是说了嘛，在寻求这个工作的方向，然后在专心我的毕业论文，还有这个什么实习上，然后还有教会的服侍。所以呢，那段时间我就把自己塞得满满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坏事儿。要倒带回到前面讲说，我其实也在跟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整个团契一起相处的时候，也发现呢，对某一个弟兄呢，也许是适合我的，对他挺有好感的啊。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祷告咯，我就真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很多独立的时间嘛，我刚刚也说了很多自己安静的时间，于是呢我就真的也祷告神，我说啊，神啊，如果这个弟兄呢是合适我的话呢，你就让我们多有互相认识的机会，让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能够彼此的看见对方。然后呢，哎，我们是真的有很多团契相处的时间啊，去吃饭啊，去玩乐啊，这样的。后来呢，慢慢就发现，哎，这个弟兄好像有一些，当然他是非常的爱主的，因为他也在教会里头服侍，全职服侍啊，我说的是啊，他非常爱主，但是呢，却有一个我没办法接受的点，你们猜是什么呢？
这个好像有点宽泛。
啊，就是哪只是只是我个人啊，就是我从小呢，因为长得不高， 啊，就只有1米53.3333。然后呢，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呢是一个身高比较高大一点的男生。
嗯，
然后呢，这个弟兄呢，他是真不高。所以呢，你知道人的心态就会觉得啊，还是有点不满足啊。
嗯嗯。
即便这个弟兄已经非常的好了，非常优秀，
嗯嗯，
然后我也放在祷告里头，我说主啊，我说这个弟兄他的身高不高啊。然后，但是如果这个真的是你的旨意的话呢，你就改变我的心吧。我真的很直接啊，就是当年的我，然后就啊，主啊，你就改变我的心意，让我能够、啊、
接受。
对。对，然后不是接受那么简单，
喜欢，
对，是喜欢，就越看越喜欢的那种。结果呢，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我直接跳到结果了、
嗯。
结果呢，就是祷告了一年，
嗯，
然后呢，我们团契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团契呢是有一个没有约定的约定，那个叫怎么
表达，不成文的约定，
对，
嗯、
然后呢，就是说只要团契里头有组成一对的，
嗯嗯，
就是要公开。因为免得说啊，
嗯嗯嗯，
会不会又
有试探呢，或者什么
之类的？对对，
嗯嗯，
就是要公开。所以呢，那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天，那个男生就公开说跟另外一个女生凑成对儿了。
哎，
然后呢，因为在这个团契里头也有一些很熟悉的弟兄姊妹嘛，
嗯嗯，
然后有几个人眼光就看向我了。可是呢，我又觉得哎。当时不知道他们公布以后呢，我反而是很替他们开心呢、啊。
嗯，
心里头就哇松了一口气，就觉得哦是啊，那就很明白的，好像就是把这个路斩断了。
嗯嗯
嗯, 嗯, 嗯，把这个线
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一次以后呢，我就改变了我的祷告的方向。
嗯，
我就未来的另外一半来祷告。
嗯。
我希望他是怎么的一个样子呢，我就为着那个样子来祷告，然后呢我也求神在这段时间能够充实我、
嗯、
那不管是在这个经历上，或者是在我的灵里头，因为那时候我也很积极参加一些比如说门徒的训练啊，
嗯，
就是我也在教会里头服侍，所以就是非常的充实的一段的经历。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预备进入另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的那一段空窗期。
嗯，
是是。
所以其实宋山，你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其实也是挺高山
跌宕，
对，
跌宕，对。
嗯嗯嗯嗯，觉得感恩呢、哦，就是有神的保守、
嗯，
保守你的心不会受伤。
嗯，
然后仔细的思考自己是适合什么，而不是一头栽进去。
嗯，
对。
但我想听的不是你对他的分析。
怎么？
就是你听他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哎，我自己都没有这么想过。
对，
我是因为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啊，就是从我高中的时候加入团契，然后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讨论你对于另一半，你的理想的对择偶条件是什么、
嗯嗯嗯？
那时候大家都可以说一堆，又或者。就是不是说一堆他们都有、
嗯、
但是那时候到前几年我都没有一个很
确实的
一个 list，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 list 的话，那里面具备的条件就是不是一些可能就只能很空泛的，
嗯，
比如说他要爱住，
对呀、啊、这好像是铁定有的
啊。
我坦诚讲哈，就是我其实内心里边我更好奇的是，就是你究竟是对于另一半没有一个具体的具象的想法，还是本身从内心来说对于人是否要进入亲密关系，
嗯，
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想法。
现在会比较有强烈的想法。
嗯嗯
嗯
嗯。
那你说第一个，
对，
具象。
就在之前其实没有这个所谓的说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
嗯、对啊，当时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我就会在想、
嗯、
其实就是另一半跟家人跟朋友有什么的区别呢，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则上来说，我们啊，你可能综合一些什么社会学啊，什么人类学相关的这些研究，我们都知道，人是很需要关系的，
群体
对啊，
生活，
人很需要关系，但。其实在我们成长的经历里边，有时候我们真的难以分辨我需要关系和需要亲密关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对，一定程度上，包括现在为止，我也会常常在一些网络上大家的发言里边或者表达里边看到一种情况，就是哎，我觉得恋人之间应该做朋友。
嗯，
我觉得啊，就是朋友这件事儿呢，就是很微妙的
啊。
你希望他重的时候呢，这个朋友是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然后你希望他轻的时候呢，最好他
减肥啊，
知进退，懂分寸，不要来打扰我
啊！
你明白吗？就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于亲密关系这件事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认识和理解，以至于更多的时候是基于我的需求。为什么我一开始请新田来分享，就是因为在我的角度或者在我自己的经历里边，其实一定程度上跟新田是类似的，但是呢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会自己一个人吃饭、是不是？
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的。第一呢，我从小其实就跟父母呢，就是我自己，我家里就我自己一个孩子。那在这种环境底下呢，我其实很需要同伴的。但是一定程度上，我又会真的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另外一个个体，去建立比较
亲密的
亲密的关系。当然也基于说，哎，有的时候可能搬家呀或者什么，你也没有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大家谈论那种所谓的发小。
是
铁哥们儿，我没有
啊，
因为
我也没有、
对，因为没有认识任何一个超过五年以上的朋友
啊，
就当然成年之后就会有了嘛，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没有的。那在这种基础之上呢，其实我又需要一个关系，但我又不知道那个人
怎样，
对，怎么找那个人。我唯一有一个，我到现在我觉得可能再过几十年我还记得的，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整一个学年里边，我班上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在我看来最好的关系的状态，就是偶尔我去他家，偶尔他来我家，然后我们基本上保证每次放学之后呢一块儿去打乒乓球。这个是我在自己的经历里边经历过我认为啊关系最紧密的一个所谓的友谊了。
哇，
然后到稍微长大一点，就所谓的到青春期，什么情窦初开，你那个时候就开始对男女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对异性会有一个期待和想法。但我还是要承认，就是我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世俗的那个逻辑里边。
是
比如说，哎，你看到对方形象好，性格不错，
哎，
你就想要靠近，那就是想要去追求啊，等等之类的哈。那回到刚刚大家都在讨论所谓择偶标准呢，在我个人这里呢，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没有具体的择偶标准，
也没有菜单。
对，但的确确是有比较强的想法的，就觉得我很需要，我也不能说是怕孤单啊，因为在我成长的经历里边，几乎大多数时间是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你要真说孤单呢，倒不至于。甚至我结婚之后有一段时间都还跟父母一块住的所以就是
说你的幼身不孤单呢
对对，但是其实心里边是觉得啊，我希望有这个异性嘛，对不对？然后呢，虽然我没有具体的标准，但其实我太太是有的。我太太是有的，但是我想
可以说吗？还是要请太太自己现身说法？
回头我请她录一段是吧？
可以。
其实也还好，因为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了。但她真的以前在我们确定关系之后，她告诉过我。她曾经有11条标准。11条。
我也忘了我几条。
然后这里边包括了年龄。
好仔细的。
对，她当然她不是。就是某个数字，
是是是
啊，他是觉得，比如说，他内心的期待是希望找一个相对成熟的男性，所以这个年龄呢要比自己大，这是一条了，还有
身高，那最后有比他大，
等会儿我再跟你讲，
好急、
等会儿我再跟你讲，还有就是身高，还有饮食口味。其实如果真的哪一天把这些都列出来了，你就发现，哎，非常的体贴肉体的哈，但是很坦诚的讲，我一条都不符合，
是，
这些都是他跟我讲的哈，就是因为按他的说法，就是在我追求他那段时间呢，他心里也很挣扎，就跟你刚刚的心态
也是
可能不太一样，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他本身没有很明确的好感，他对我本身没有明确的好感，所以主要呢是他内心是感到困扰
啊，是跟我有点不一样。
对，就是我的追求让他觉得有点困扰。
问题是出在你
身上，出在我的身上。对对对。然后呢，接着呢，他就把这件事放在祷告里。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说，神呐、如果这个不是你为我所预备的，那么就请你把我从他的心里拿走。
哦，好聪明啊，聪明。
但是他祷告没成功呀，
还是在那儿。
当然，这后边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包括前段时间那个我太太的同事也问到说：“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夫妻相处的这个状态很不错啊，哎，你们是不是从来没吵过架呀？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太太就开始跟他讲我们以前相处的故事啊，就是在确定关系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教会在诗歌班有服侍了。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服侍上都有很多争吵的。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有很多争吵。然后按我太太的说法呢，是教会为了要保护姐妹，也就是我的太太，所以呢把我从诗班拿到另外一个服侍的岗位上去。虽然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但可能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安慰。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后来常常跟一些没有进入亲密关系的弟兄姐妹去交流，常常表达的一件事儿，就是真的可能在同样一个服侍的环境里边，是比较容易去了解一个人的。
是
啊，我们不得不说，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产生争论可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每个人个性不同，你成长的背景、受教育的程度等等，这些都有差异，
对事情的看法不同。
对，就是肯定的。
对，
但是呢，你又能够从这个服事当中看到一些什么呢？就是可能更根本的东西。比如说对方的性情。甚至我们讲具体点，就是品格。各个方面的。我太太甚至有一段时间，她还跟我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她说：“我发现你爸爸很疼你妈妈。”所以
那很好、
我觉得呢，他们教出来的孩子应该也很疼老婆。
是是是，这个说法我也听过的，就说呢，你看你的另外一半的父母，对原生家庭，他们怎么相处的，
你
大概可以预知到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会怎么对你。
对，
因为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学习的榜样，
一个影响嘛。
对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好啊，就是只是因为要涉及到所谓的哎，我要跟另外一个人去建立所谓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必须要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婚恋的经验，对吧？就是结婚时间越来越久，相处的这种经验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承认，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才能学到的。虽然我相信，我也认可我们需要进入类似什么婚姻辅导，或者是单身辅导，这些都是有必要的，但很显然呢，知识终归是知识，
对，
经验才是。
这个真的是老生常谈了。
对，
可是我看我们俩说了那么多，就是诺哥也说了啊，新田也把一些没说的都说了，
对，
没说过的都说了。那是不是到这个山妹可以讲一点呢？
讲一点什么呢？
讲一点，就是我们讲了那么多，
我都没有经验。
不是，
就讲你没有经验的经验。
是的，没错。哎，你不觉得这个是也特别宝贵吗？我们常常说啊，像我跟诺哥可能到了已婚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可能跟一些年轻的朋友相处的时候，他们也会问的，他们也会哎，你们怎么认识啊，或者说你们的爱情故事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宋山他现在就是那些的年轻人了，他实际上宋山也很年轻。
对
啊，然后我们的爱情故事也说了一点了，那是时候你要回馈一下反馈一下
反省，
为什么要反省？对对，为什么呢？也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反省。
神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能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会有一些所谓叫传统的观念，结婚很重要，
对，
生育很重要。
哎，
那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你的教会的环境啊，包括家庭的环境，会给你这种压力吗？
家庭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嗯，
然后
因为宋山父母都信主，
这个也没有，
应该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
没有必然的关系。
我以为还会
不是基督徒都那个什么，
也是。但是我觉得会不会比较容易沟通呢？因为大家的语言系统都差不多嘛。
容易沟通是一回事
啊，
但是你领受的那个教导是什么样子是另外一回事。
对，也有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进到里面了。
包括就是国内很多的年轻人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通常都是你不要早恋哦。但是大学一毕业就赶紧结婚哟，
赶快练，
不是赶紧结婚。对，
就是我记得当时在团契里面看到其他弟兄姊妹就是开始进入这个谈恋爱的阶段，我就觉得大家都是有异性没人性，我特别讨厌。
然后就经常在面前秀恩爱，是不是？
哎，我没有特别注意。
已经屏蔽他们啦。
怎么屏蔽？在现实生活中没法屏蔽。
思想上屏蔽。
所以讨厌的点是
讨厌的点是好多时候都是要一起去做什么，就不能够是你自己一个去做。就好像可能我会讨厌你，
要一起去吃饭。
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对，我看到
结了婚之后反而学会自己吃饭了。
不是还是得回到十年前。我也是因为就是上一段感情分开了以后那段疗伤的过程，然后我慢慢的学习一个人去做很多的事情。也是在那个伤痛以后，然后呢就
成长了。
对呀、重生了。
重生了。很好啊。然后到这个阶段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一点压力，就是从一些不认识我的人而来
的
压力。就是困扰了。我曾经有想过，就是还没有对于亲密关系有那么强烈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哎，那些人是怎么知道自己是有这个单身的恩赐呢？
已经跳到这里了，
向保罗看齐。
是，哎，我其实呢，我突然间也是刚刚一直听宋山这样讲呢，我觉得当然这个姊妹哈，这个小姊妹呢，我一向都非常佩服她，因为我觉得她有超脱于她这个年龄该有的那种成熟度，那种的淡定。所以呢，因为你刚刚的那个表达呢，特别是你说不懂为什么那些人就是整天黏在一起啊，那些情侣整天黏在一起，然后呢我就想到，哎，会不会是因为你也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以后呢会没了自己，就是没了自我。就是你要做什么你都要想着另外一个人，然后被另外一个人侵占你的世界啦，然后你会怕自己成为那个刚刚就讲没有自己的人。那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哇，那个宋山非常的成熟呢？就先不说那个向保罗看齐那个，就说呢宋山，我为什么觉得他成熟呢？是因为没有了自我，这个也是我十几年前就是在上一段关系的时候我曾经踩过的陷阱。就是我当时也是为什么会分开，其中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没有了自我，非常依赖另外一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觉得啊问问他的意见吧，他决定就好啦，然后变成了好像离不开那一个 人就成为了一个牵绊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宋珊成熟是因为即便他没有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里头，哎，但是他却开始有这样的觉醒啊，他开始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我很佩服跟欣赏。
嗯，勇敢的追求亲密关系，或者勇敢的拒绝轻易的进入亲密关系。
嗯，那也是很有勇气的。
嗯
嗯，因为有的人到了一个阶段，比方说我们哎老生常谈啦，就是可能社会的压力啦，然后群体的一个束缚，因为传统思想嘛。
嗯，
然后你怎么去跳脱这一种的？还有一个就是自我的那个欲望的渴慕呢？
嗯，
就是人，我觉得内心里头也是很期待被爱的。
对，
嗯。就是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渴望爱的那种，也是会的。所以你怎么样跳脱出这些所有的东西，
又或者是勇气跟这个，
就说拒绝嘛，
恐惧的拉扯。
哦，这两个有的时候很像的。
嗯嗯嗯，
我怕做什么事儿，
嗯，
然后可能会形成一种我勇敢的不做什么事儿的现象，其实是怕，但是呢我也可以表现的我其实是很有勇气的拒绝。
哦，算是一个找台阶下的感觉吗？
人从吃了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之后就很会为自己找借口的。
哦，那得宋珊自己来醒悟。
所以他刚刚才把这个勇气跟恐惧提出来嘛。
嗯，
而且一定程度上我必须要说，在我听过的很多年轻人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观点，
嗯，
我得到的反馈都是我见过太多不幸福的关系。
嗯，
可能一开始就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
嗯，
然后现在又有互联网的加成，就是那些看似亲密的关系，哎，最后破裂了，
嗯，
等等之类的，就这些东西它会形成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慢慢的可能在扩大我自己内心的我们叫顾虑吧。
嗯，
因为人其实在做任何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之前其实都是顾虑的。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朋友我们在聊，但是其实当时是聊这个个人职业发展。
嗯，
他
怎么聊到关系里头？
他聊到一个概念叫做小马过河的精神。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
嗯，
对吧，那小马就是问长颈鹿问大象什么问小松鼠，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的。
嗯，
那问题的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
嗯，
你往往都是在别人的经验别人告诉你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停留在那个阶段呢，你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真的去开始。
嗯，
但这里边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尤其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虽然我结婚很早，虽然我恋爱的年龄也不晚。
来说一下婚龄。
婚龄今年第十年啊。
哦，前辈前辈。
我那天我还算了，我跟我太太相处的时间已经差不多快是我人生的一半的时间了。虽然是这样，但是真的跟很多相对年轻的或者没有进入婚姻的没有进入亲密关系的朋友聊了之后，我越来越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审慎的对待亲密关系。
是
必须要非常非常审慎的对待。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在于试探。
嗯，
就当然我说的试探它是包括各个方面的，比如说刚刚新田讲的，我会不会被一段关系给捆绑。
嗯，
被某一个人去捆绑。我不是说亲密关系不需要委身，它是真的很需要委身的，但这种委身究竟是基于他这个人还是基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两回事儿。
嗯，
那这是其中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所谓避免试探，是我有没有这种保罗的意思是叫恩赐，或者说我们通常讲叫单身的恩赐。
嗯，
但更多的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就是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就看刘志雄长老，当然现在是牧师了，他讲到这个婚恋的一些内容。
嗯，
他说叫按照圣经谈恋爱，他一开始就讲圣经没有教你谈恋爱的，你看圣经上来就结婚的。
嗯，
但是有一些原则，比如说交朋友的原则。
嗯，
啊，所谓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他说这些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所谓的叫谈恋爱的或者说关系的相处上的。那这里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呢？我是不是带着一种靠着我自己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心态， 那这个有可能会衍生到，就是虽然现在我说我需要神，我需要跟神去建立关系，我不需要任何人，但有可能到某一天说我连神都不需要了，我只靠自己我就可以过好我的一生或者怎么样，那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试探。但是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困扰的，包括你提到维珍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其实是分寸的问题。
嗯，
包括我跟一个异性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但是我最近尤其是在思考教会这个群体的时候，
嗯，
我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入教会，在教会的群体里边去建立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才单独的把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的相处这样的一件事拿出来单独讨论。但原则上来说，只要你在教会的肢体当中，你的那个操练一定不比谈恋爱少的。
嗯，
你原来以为值得信任的人，可能突然有一天他就伤害你了，那你觉得这个轻吗？
嗯，
有时候基督徒之间的矛盾可能带来的那种冲击和关系更大。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就是寻觅一段关系，哎呦，回到十年前啊，
嗯，
就是我在寻觅一段关系的时候呢，也是听当时我们教会师母的教导，就是说我们最好呢就是不要单独去相处，
嗯，
要在一个群体当中呢相处，你才可以看到那个人真实的面相，
嗯，
还可以看到他多面相，
嗯，
然后你再去思考或者再多一点的观察，哎，这个人他怎么样去待人接物啊，这些你才可以看得清楚的。
嗯，
对，而且不得不承认，就是婚姻的确是神在人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会进入婚姻嘛。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说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了解，它真的不是像算账或者说我们谈一个公司合作一样，说你有什么优势，嗯，我有什么优势，我们一起就是强强联手，嗯，不是的。
那咱们来签个合约吧。
对对呀，啊，那就是你领了结婚证，有法律效应也没有用的，
是，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我太太在她的祷告里面，尤其是在我们确定关系这件事儿，她的祷告里面这一点是我认为一直都很欣赏，然后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他会从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的结合他会增进你跟神的关系的建立。
嗯，
当然这只是人的预估嘛，对不对，他不一定的，但是起码呢是你把这个放在优先级，而不是，嗯，哎，他听不听我的话呀，他愿不愿意给我花钱呢，啊，他能不能带给我所谓安定的生活啊等等之类的。
嗯，
那这样的一种考量反而其实你会发现最后还是回到个人怎么样去看待我在神的里面生命的成长这件事上。
嗯，
对，当然即便你是这样子，就像以色列人清楚地领受了神的诫命，照样还会兜兜转转嘛，但是
是
可能这是一个方向。
嗯
嗯，
对，
因为你有些东西是核心的嘛，像洛哥刚刚后面讲那些都是核心的东西，嗯，而不是呢一两次的就事件性的，啊
嗯，
或者是临时的一些东西，
对，
这个是不能够做准的。
对，嗯，而且有一个关键点还是在于说我们个人的生命势必会面对挑战的。
嗯，
无论是单身还是
已婚
、
嗯，
都是一样的，都一定会面对挑战。但我在这个婚姻里边这个时间里边，我常常特别感动的地方就是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人，
我要哭。
你这太感性了，就是真的有时候甚至你会去面对那个真的你找不到一个理解你的人。
嗯，诺哥，我们握个手啊。因为为什么我突然间很感性呢，是因为最近我也是在跟我自己现实的小组我分享，
嗯，
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跟小潘呢，啊，小潘就是我的丈夫啦，
嗯嗯嗯，
然后呢我跟小潘，我觉得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呢 越来越像保罗跟巴拿巴，又回到之前。
所以他是劝慰子是吗？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也结婚六年了吧，六年。然后呢，当然像诺哥讲的，我们很多的摩擦，因为你毕竟还是要柴米油盐嘛，你知道生活的小事，
个人的罪性。
对对对，那还是这些的挑战呢。但是就是真的是铁磨铁，对。然后呢，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发现呢，我们越来越能够像同伴一样的相处。就说呢，其实过去我觉得我跟他的个性非常不同，就是我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吧。就是我能不能够独立做决定嘛，还行，我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然后呢，他也是完全独立的人，但是我们都有盲点，但是他偶尔会来咨询我的一些建议，然后我呢基本上不会怎么咨询他的建议，就是从过去即便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呢这些年这一两年嘛，我发现哎，我越来越欣赏小潘，就是我的一些盲点他是看得见的。所以为什么像保罗跟巴拿巴，就是我们可以在不管是在服饰上或者在工作上在相处的里面呢，我都可以跟他很坦诚的分享，然后呢也可以问他一些哎，比如说我知道自己有盲点的地方，那你听完我说以后哎，你觉得如果从你的角度或者说你的观点的当中，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的相处，然后在服饰上呢也是可以互补的。比方说他可能不擅长于跟人沟通，不是说沟通不了，就是说他不太善用他的言辞啊，应该这么讲啊，就是不太会跟人啊可能聊天啊什么的，他行动比较多啊，像弟兄都这样啊。然后呢我就是跟他是互补的，可能说的部分啊或者是关心的部分就是由我来做，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同伴了。可以称得上他现在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问过他，他说我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好的，
对的。觉得说到这里呢，我就还想回到前面。就是宋山。他还没有跟我们讲他的择偶条件，我其实很感兴趣啊。
我希望是一个灵魂的
灵魂
伴侣，
对，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思想是要有深度的，要聊得来的，
起码得写过几篇论文那种。
不要不要，
然后没事就给签字文那种。
然后信仰上面就是一致的了。对，虽然我曾经就是跟我家人有谈论过这事情，但是就是我爸他有说过其实也不一定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影响，就是价值观上面的、那些。对，年龄上、
年龄
要比我大。他要整洁了、
整洁、
整洁啊，
整洁。哎，这个也是一个很
生活习惯，
可是也是一个很空泛的词。
对啊，我就是
多整洁啊，每天要穿西装，
就是洁癖的那种，
还是对啊，
就是下楼丢个垃圾也是要穿西装打领带。
对，
不是，还有什么？
礼貌待人
啊、礼貌待人、
要吧？
要。
哎，这个我可以讲吗？
什么？
我，你放心，我
不要害怕。我怎么感觉你要推荐一个人选给他了？
不是，我是说择偶条件，因为曾经呢，我跟那个宋山呢，我们就是我只分享那个择偶条件，就说我当时我有一个择偶条件，是我另外一半一定是一个非常 gentleman， 就是非常绅士的人。就是绅士到什么地步呢？很具体哦，这个就是说，可能就是去商场啊，他会帮忙先开门。
吃饭要先拉椅子，
也不用啊，椅子我可以自己拉。
你确定不是英剧看太多了？
不是，就比方说去过马路啊，哎，危险，然后他可能。
挡在你的前面，
就是稍微啦，不是那种很夸张的那种
保镖，
对，不是保镖那种，就是非常的绅士，有礼貌，然后可能夹菜啊，就是先帮你夹一点，就看你够不着，就是类似的这种很贴心啊， 我找到资源，贴心的，贴心的另一半。
嗯，
因为当时我跟珊珊分享这个时候呢，他也很有共鸣嘛。
啊，
但是你没有说那么多，你就说拉门，
只是拉门，
没有说。
好，现在
我觉得贴心的举动对我来说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可以共情。
共情，
共情，
懂得你的想法。但其实这个今天已经聊了不少了嘛，就是我跟新田已经啰嗦了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是我很想说呢，就是两位啊，尤其是新田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呢，我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哈，我必须坦诚的讲呢，不是谁都天生会这些东西的。
对
啊，那是
对。如果要找到
要训练，
对，所谓的训练是什么呢？生活可以训练他，
嗯，
你也可以训练他，他跟神的经历也可以训练他、
嗯、
那最终是什么呢？是我们就讲啊，这个说法肯定不合理的，就是叫做可塑之才。
嗯，
在我看来
潜力股啊，
嗯，大概吧，就是
那个意思。
在我看来呢，婚姻里面假如我们抛开神不谈，
嗯，
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谈标准的时候，都跟神没有关系的啊。这抛开神不谈的情况下呢，可能更多的时候你是互相在找一个所谓的叫璞玉
啊，
它是可以被雕琢的。
是
在这个关系里边呢，还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他愿意被雕琢。
嗯，
有些人是无论他单身还是进入亲密关系，都十年如二十年、五十年如一日。
他是就是那块搬不动的石头，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被雕成了，不需要被雕琢了。那当然我们的信仰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在于每个人都应该要承认自己是需要被雕琢的。你在这个信仰里边，就是或者在亲密关系里边，你可以有实践嘛。但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是靠人啊去怎么样。那我自己会感觉，假如我们是面对亲密关系，如果是有什么总结性的表达呢，可能就是说，第一，我觉得不需要把结婚与否当成是一个任务指标。
嗯，
那刚刚宋山其实也提到了，是要不要找一个基督徒作为未来的伴侣或者什么。那我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会不会有试探呢？
嗯，
这个试探可能包括了我内心里想着是我找了一个基督徒，就仿佛是满足了神的要求和标准，剩下的神你搞定哦。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就是我找了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应该让他变成一个让我可以好好生活的一个状态，类似的说法。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刻意的要去找到一些自己不用承担责任的理由。
嗯，
我都已经找了一个基督徒，他就应该跟我有一个，
他就应该要合神心意
啊。对呀，
对吧？
所以包括前面提到的，他要爱主。
嗯，
说实话，我都觉得我这些观点都很难在教会里边，尤其跟长辈讲的。
没事，我们青春凉拌。
对，年轻人啊，就是口不择言哈。那长辈们听到了不要介怪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用某一种标准，好像就确定了。
嗯，
你看圣经里讲不要论断人嘛，我们通常讲论断的时候都是坏的评价，那叫论断。
有事儿的时候，
对。但是你不觉得，当你去表达或者说一个人生命很成熟，那可能也叫论断吗？
嗯，是。
因为你
即便是好的，也是论断，
因为你做了判断嘛。那如果将来有一天他短暂的进入软弱，你会不会立刻又说啊，他软弱了，或者哦，原来他生命是这样的，我以前都没看出来。当然，其实今天呢，看起来就真的更像团契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处境的一些分享。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啊，或者某些想法甚至困惑，对吧，都可以在留言板跟我们分享。
是的，是的，
未来可能成为我们的话题。
没错没错，也非常感谢珊珊再次的莅临我们这个团契啊。
是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是什么呢，可能珊珊还会出现几期
啊，就是另外那两个话题还没聊。
对呀，他也很感兴趣嘛。
说好了啊，说好了。
好。
哎，其实我最后真的是想说啊，就是千万不要太在意我刚刚说的话。
我已经忘了
啊，那就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真的。
我们回听吧。
对，我很担心，我真的很担心。我现在说心里话，做节目做多了呢，确实形成了说话就容易多的这种习惯。
没事
啊，
我就很担心年轻的朋友听完了之后就觉得我太啰嗦了。
没事，没事，
嗯。
我是一个很善忘的人
啊。
哦，嗯，那挺好，他还会来吗？
下次再听一遍。好吧，那我们最后再喊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